我想接着这一段时间，上次我讲的《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第1到5节，我想接下来我就把《路德记》的每一章的我所领受的一些东西，我把它分享给大家。今天我要想讲的是《路德记》的第二个人物，上次我讲到以利米勒的选择，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拿俄米，这也是路德记当中的一个贯穿在始终的一个人物哈。我们上次讲到，其实路德记的开始，一直到它中间的所有的路德的回归，其实都牵扯到一个主题，就是人生的选择。特别是第一章哈，不管是以利米勒也好，还是拿俄米的另外一个媳妇，那个厄尔巴，还是路德，还是拿俄米自己。其实都是一个选择的主题，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选择带来不同的结果。我们从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第1节到第5节，我们看到了他们带来选择的一个结果哈。通常我们认为，在我们现实环境当中，有人就说，趋利避害，现在的选择就是世界上，我听到在国内哈，听到很多人讲，我怎么选择呢？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趋利避害。什么叫趋利避害呢？就是在利我的利害和我认为的好坏，我认为的轻重这个当中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呢，是有时候是非常的有局限性的，也非常的是尽力的哈。这样选择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只能看到我们眼前的东西，按照我们自己的衡量来选择。但是圣经上哈没有这样的选择，在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生命记上只有两个选择。摩西把这个选择看得非常非常的重，不单单是当年他们要进迦南地，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呢，还是侍奉别的神呢？是那样的选择。摩西是呼天抢地的来呼唤他们，说，你们不是在选择什么事情，哪个对的事情，或者是哪一个利害、好坏、利弊，或者是轻重的选择。摩西把这个选择说是你要选择的是生命，那个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选择都跟我们的生命有关，走什么样的道路有关。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积跬步以至千里，哈，反过来讲，哈，这些跬步一步一步的选择，以至于我们到千里之外，可能有时候会偏差很多。所以摩西说，你们要拣选生命，拣选这个生命呢，不仅是关乎我们自己，也让你的后裔可以存活。这是神在生命记当提出来的，我们选标准、选择的准则，一直到今天都不会有改变。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学说，然后呢，很多的妥协，然后包括我们很多重要的基督徒的议题，包括同性恋，包括堕胎，包括可不可以离婚这样的议题哈，在今天世界当中，有人就包括我们基督徒自己，我们都会说，这个大趋势是这样。我们是就妥协了，对吧？这也是人的一种选择，在圣经的真理里边没有别的选项，要不就选择遵从真理，神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是没有妥协的地步的；要不就不是选择神，不可能又选择神又选择世界这样的妥协。当你放弃神的原则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偏离了，你就放弃了选择生命的选择。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的堕落哈，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基督教信仰立国的这样一个国家，今天堕落到如今的地步啊，跟我们信主的人，可能不是我们这一代人，也可能不单单是我们，整个这个世界大环境，做什么样的选择？是选择生命，还是选择容易的道，还是选择这个世俗的这样一个方法，有至关重要的关系。你不要觉得我这个选择只关乎我自己，你的选择不仅关乎你的自己，关乎你的家庭，关乎你的后代，这些积累起来，最后关乎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甚至包括人类的命运。所以 摩西呼天抢地的呼唤我们说，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拣选神，然后呢，使你和你的后裔得以存活。那我就讲路德记哈，路德记当中啊、我们以路德命名，然后呢，路德也是这个书卷当中最闪闪发光的人物哈。但是其实路德记，我觉得它也是关乎拿俄米的，它不仅仅是关乎拿俄米，而且正是因为拿俄米的回归，才有了后边的路德记。纵观拿俄米的这样一个回归的这样领袖哈，我也从他的人生的这种悲剧当中哈，给了我现在的人生也一个很大的鼓励。他的人生，我们读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五节，无疑是一个错误选择的一个，也不能说是结果，但是是一个不好的，就是走到那个方向，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是不好的选择。就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然后呢，他的两个儿子和他的丈夫都死在了摩押地，而且他两个儿子都娶了摩押的妻子做女子做妻子哈。我不知道当初他的丈夫走的时候，他的态度离开犹大地，带着满满的东西出去避难的时候，拿俄米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他是跟从他走了肯定哈，但是他有劝阻他吗？有说这样不好吗？我们无从知道哈。那丈夫死了以后，他为什么没有带着孩子回归，而且还在那边为他们选择了摩押地的女子做妻子？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不知道两个孩子娶了摩押的妻子为妻，那个结果会是如何吗？我想他是知道的，但是呢，为什么他这么做呢？我们也无从晓得他当时的选择，所以我们也不能了解说，当他痛失了两个孩子的时候，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失去丈夫的寡妇，他的心情如何哈？但是有一点，我们从他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在痛苦和苦难当中，一个生命是如何的回归神的。没有走到那个死境，那个绝境，在神是没有绝境的哈，在神只有说，可以，当你回头的时候就是生路，但是在神里面绝没有叫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什么绝人之路，没有，在神里边绝对没有绝人之路，当他回归的时候，他就带来了希望，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回归这样一个例子看到他的信心，他的回转的信心之路。因为在摩押地不短的时间，10年哈，这10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他是怎么回归的？他又是怎么来教导路德的哈？我们从路德的这个生命当中发出的那个，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除了死才能让我与你分离，这么一个我们都非常喜欢很大的一个信心的宣告的当中呢，我们可以窥探到拿俄米的信心是如何。因为你要知道，路德这样的宣告不是凭空出来的，并不是他想象的，因为路德所关乎耶和华所有的一切的知识、感受、领受、观念，都是从拿俄米出来的。如果拿俄米的信心如果不是真的，如果他每天都在哀怨痛苦，像祥林嫂一样的话，我想路德不会喜欢他的神，对吗？你天天都在抱怨你的神，你如果是这样，你的神，我为什么还要去信呢？另外一个，如果他对他的神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心，那么你的神连你自己的先生、你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把你带到这个地步，家破人亡都保护不了你，你为什么还要跟随你的神呢？我想拿俄米后来这几年在痛苦当中所经历的几年，一定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才能够把这样一个信心带给他的媳妇路德和俄尔巴，当然俄尔巴后来没有跟到底哈，但是从他的身上，他一定是活在一个真实的、经过痛定思痛的 一个回归的信仰当中，拿俄米的真爱，拿俄米的爱心，拿俄米的信心的真实，在苦难当中，他怎么面对痛苦，怎么回转向神？他成了路德的老师，他在痛苦当中，把路德带成了他的门徒。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信心的经历哈！没有拿俄米，可以说没有路德的回归。拿俄米告诉了他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即使在万念俱灰，甚至在痛苦当中失去了又一个亲人的时候，他还在讲他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哈，当于洪杰弟兄啊，有一次他讲到他一个经历。他的经历呢，他就去了他的，我们都知道他脸上长了一个特别大的瘤子哈，现在就是还好一些，之前有一段时间那个瘤子特别大，那脸整个是歪着。然后到台湾，他就去分享，然后有一个记者就来采访他，就把一个录音机放在前面，他就问他于弟兄，你说你的神如何如何的好，为什么没有医治你脸上这么大一个那个瘤子呢？这个话哈，其实，在周牧师生病的时候呢，得癌症做完手术的时候呢，也有人问：如果你侍奉的神这么好，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他没有避免你得癌症呢？于弟兄的回答特别好哈，也是当时给我一个当遇到周牧师的事情的时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他就说：你看，我都脸都这样了，我还这么爱我的神来传扬他，你就知道这个神是多么的真实。其实在周牧师他得病的时候，这也是跟我的心。当别人问起我，他并不是要击打，就把我的信心给打垮了，而是更坚定了我来信靠我的神。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拿俄米，我想他也是，他在这样的困难当中，人家看着他很凄惨。很可怜，对吧？无夫无儿，然后呢，什么都没有，家产是空空的。回来的时候，这样一个处境当中，你还要跟随你的神吗？那我想，他表现出来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才回归到我的神，我才真正的知道我的神是伟大的神，然后他才回归转向他。他作为神历史当中的也是世界哈，历史当中的他看到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他知道他的国真正的是了解他的国是怎么样的国。更重要的是，他活出了这样的信心见证的时候，他带来了把四世纪的那个黑暗结束，带来这样一个过渡哈，引向了路德记，引向了撒母耳记的这样一个桥过渡的这样一个桥，我们从几点来看，拿俄米的信心哈。第一点，在第六节他是这么说哈，拿俄米就以两个儿妇起身从摩崖地归回。为什么归回呢？是因为他在摩崖地听见了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身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去犹大地去。这是他第一个回归哈。要说是抱怨的话，拿俄米是最有理由抱怨的，因为那个年代，几千年以前的那个社会哈，如果一个妇女没有先生、没有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想而知，一个寡妇是多么的凄惨哈。所以神在圣经里边，特别这也是后边讲的哈，照顾孤儿寡妇，神就眷顾他们这样的一个有知道他们的难处，神规定一些律法专门来眷顾他。所以拿俄米是最有理由来抱怨神不公平的哈，就像约伯的太太。约伯的太太死了，孩子哈，约伯的太太就这样，不是这样跟约伯说吗？然后呢，约伯的太太跟约伯怎么说？你还要信你的神吗？你的神带来这样结果，你不如助走神去死了吧？这是约伯的太太哈，是撒旦的这样的。拿俄米却不是这样的，拿俄米也更有理由向祥林嫂一遍一遍的诉说他的痛苦哈。但是他在患难中，他还没有放弃神，他还记着有神， 他没有把神丢弃，所以他的心还没有死。他在患难当中，他的信心没有死掉，这是非常可贵的。所以当听到摩押地，听到神眷顾他的百姓，放粮，赐粮食给他们的时候，他听见了，他听到的是，他不是听到说，哎呀，犹大地又下雨了，经济有起色了，那个又开始有麦子丰收了，他听到的不是这个，他不是听到的这个现象，而是他听到了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他听到了神，他的信心又燃起，所以他想到神在眷顾他的百姓，这是一个多么有信心的眼光。这也是因此，他不是再像以前一样，因着没有粮食吃，他就找到有粮食的地方。今天犹大地有粮食吃，他就离开摩押地，又回到犹大。他不是这样再像以前那样找粮食吃的，到处为了需求找粮食吃的拿俄米了。他是听到耶和华神赐福给他的百姓，眷顾他的百姓，仍然神还在那里，没有丢弃他的百姓，他就回归到神的回报。这是他第一个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回归，是一个信心的选择。当然，这个信心最伟大的开始是出于耶和华上帝，是他先呼唤了他回来，他眷顾他的百姓，是神先开始了这样一个回归的计划。但是拿俄米的信心就跟上了，他不再是找粮食吃的那个拿俄米，而是今天他愿意回归，再回到耶和华神面前。第二点，我们从他跟为两个儿媳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信心。在第八节他怎么说呢？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各自回自己的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里得平安。这个信心呢，当我读到当他回归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赐福让我想到，这不是一个好像无可奈何，哎呀咱们都散了吧，然后呢各回各家吧，然后愿你们各自怎么说，愿你们各自好自为之吧，我们就到此为止了。不是这样的，他还带着一个信心的宣告，宣告什么呢？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我和死的人一样，而且更，他有一个信心的宣告是，愿耶和华使你们在心腹家得平安。这个是一个跟神，对神有信心，跟神立约的一个人心里发出来的祷告。这让我想到了雅各，雅各在最后他见到法老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就是我用为我的神，为因着我的神，我来为你赐福。他是凭着信心把自己的儿妇交在耶和华的手中，把他们交给他的神，愿他们保守他们平安。而且他真的是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了他将他的苦难和他的这个看起来悲惨的结局放在神的手里，得到了释放和安慰。他仍然相信耶和华和恩待，虽然他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了，他仍然相信神垂听他的祷告，他相信神是一个恩待的神。这个恩待我看到一个解释，这个恩待呢，它不是像我们平常所想的，哦，给你一点好处，今天施恩给你一点点的好处，它里边更讲到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和坚定不移的信实和忠诚。这个代表了神对他的儿女，对他的百姓的恩待，就是不离不弃、坚定不移、信实的、忠诚的这样的一个爱。拿俄米就是在这样一个回归，经过那么多的痛苦当中，当他回归的时候，他更加的领受了什么是耶和华的恩待，同时呢，他也把这个恩待赐给他的儿媳妇，让他们知道上帝，耶和华上帝是这样一个恩待，不离不弃，是信实的，是慈爱，坚定不移的，是慈爱的，丰丰富富是慈爱的神，是神与他的百姓 这样的立的这样一个约，他是站在这个约跟神的这样一个约的这个基础上，他才能把这个恩赐给他的儿媳妇。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祷告。我原来就在想哈，我们在美国很容易听到说，God bless you，神赐福你哈。有的时候呢，那有的不信主的人呢，我们也会邀请，比方说，以前就说，曾牧师，我们家你去为我们家祷告什么的哈，或者信主的弟兄姐妹也会让我们去为他们家新买的房子或者什么祝福祷告。后来我有时候我就有一次我就问妈咪，我说这个该不该祷告，该不该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赐福呢？当我说神赐福你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信主不信主的，我该怎么有一个态度来祷告呢？妈咪就给我说一句话，她说神愿意赐福人。你是带着神的，你是跟神有约的人，你是神的孩子，你也可以有这样的权柄，代表神，把神的赐福祝福给大家。所以拿俄米就是这样，他不是一个无奈的祷告，说我们好自为之，大家散了吧，反正也没办法了哈，你各自安好就好了，我们就各自过各自的生活。不是，他是带着信心，把耶和华神的赐福是带给他的媳妇，他相信他会再见到神，尽管他的过去那个现实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人生可能也没有结果，但是他的坚定，但是神仍然是坚定不移忠诚的爱。所以从这样一个，这不是他的一个表达，也是他的信心当中，我想在后来的几年的信心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当路德宣告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只有死让我分离的时候，不也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吗？一个坚定不移，不问前边会如何，不按结果来计算，然后坚定不移的信实的忠诚的这样的一个跟随吗？所以拿俄米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承载在他的儿妇的身上，然后呢？他也真的是很有爱哈，以至于两个儿媳妇都不愿意离开他，一直跟一个跟到那个犹大地的边界，一个跟到犹大地去哈，而且是痛哭彼此不舍，这样一个关系是令我们现在很羡慕的哈。他真是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把神的爱深深的活出来。在痛苦当中把它活出来，还有一点，他的信心表现在哪儿？第三点就是，也是拿俄米啊，这一点哈，常常也让我们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点为他觉得他在抱怨哈，但是我不会认为他在抱怨，他怎么说的呢？就是当人他回来以后呢，人们就说他哦，你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就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马厄米是甜的意思，马拉呢是苦的意思。他说以前我是甜的，但现在我很苦哈，因为全能者让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去，耶和华神却让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神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什么还要叫我马厄米呢？听起来这个话似乎是在抱怨，对吗？但是呢，我不认为他是抱怨，只有经历了那个深深的痛苦，他才找到了那个信心的钥匙。是，过去一无所有，他可以说他丰丰富富的出去的时候，那时候他有信心吗？他的信心是饱满的吗？我想不是的。但是如今他回来的时候，他虽然是空空的回来，他受了苦。但是我想，他是苦的，不能否认他在摩崖地经历的那些痛苦。但是呢，他的这样的一个苦和他的前以前的甜交织在一起，所得到的是一把通往神的信心的钥匙。他的信心是， 我知他认识了全能者，他知道他受苦也好，他的过去的甜，他后来的苦也好，都是在这个全能者的恩手当中，所以他才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我觉得全能者使我受苦，知道为什么受苦，在谁的手里受苦，这是一个信心的表达。这是一个信心的表达。有的人受苦真不知道为什么，对吧？我常常有的人说，有时候人死的不明不白，不知道为什么受苦，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不是的，一个有信心的人知道受苦，但是知道为什么受苦，也知道在谁手里受苦。拿俄米就是这样，他知道他在全能者手里受了大苦，但是他也知道这个苦并不是一个终局。他知道他的回归还要回到，不能把这一句跟那个听到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那一句分开来看。他是受了苦，但是他不是绝望的，他知道在耶和华手里受了苦，不管是管教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今天他回归，他要再次领受神的恩惠了，所以他谦卑的俯伏在这位受让他受苦的全能者的手下，无论万境的环境如何，他仍然相信那个天父慈爱的双手。其实，在我们当中哈，的老人家，我看到许丽娟阿姨，我看到傅妈妈，他们人生经过很多的苦，他们如今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也正是拿俄米回归表现出来的信心。当他们失去他们的亲人，当他们因为中风身体至今还在受这个身体不便的痛苦的时候，他们是苦，但是他们把这个苦没有埋葬在摩崖地，没有深深的埋葬在自己的心里。痛苦哈，是一个真的是通向信心的一条路，一把钥匙，它可以让你接上神，把你的痛苦放在全能者的手中。有一首歌《天父美善的力量》的歌词也是这么说的哈。如果有苦悲，这苦悲呢，我是从天父的恩手当中领受的。我知道苦，但是这个苦是从天父的慈爱的恩手当中领受的。虽然我会错，但是全能者的心意总是好的。他虽然会降祸，让受那么多苦，但是我还是回来了。我仍然愿意跟他的恩手走我前面的道路。这不是信心的宣告吗？如果在过去的痛苦当中，在我们所经历的那么多的有的痛苦哈，真的是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痛苦比起上一代所经历的痛苦没有办法比哈，但是每一个的苦都是很苦的，不管是临到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过去的痛苦当中找到这样的信心的钥匙，去打开信心之门，去把你跟神连接上，更让你靠近主的话哈，那些痛苦会杀了你。它一个会让你彻底垮掉，另外呢，会让你的心，你为了活着，你必须得让你的心硬起来，就拒绝一切的来神的介入，神不让神的帮助，让你的心紧紧的，这是撒旦的诡计，让你把你的心紧紧的包起来，像化石一样，那是很可怕的。作为神的儿女哈，不能说我们一生不是遭受痛苦，但是痛苦当中，你要找到谦卑的俯伏在全能的手下，找到那个信心的路，能够回归，继续的去相信他，哭也好，吵也好，那个哭诉也好，都告诉全能神，让他继续带领你走哈。所以拿俄米今天的回归哈，是一个信心的回归。其实路德记是关乎拿俄米的，最后得了儿子也归到拿俄米的名下哈，所以是讲的拿俄米的故事。当然这个当中是路德的是一个主角，那所以我们拿俄米跟我做了一个榜样，我们会不会错呢？会错。我们会不会很苦呢？ 有时候也会，但是呢，我还是能够继续的相信神。然后他的生命哈，我们可以看到，当你又回到神的里边的时候，生命会不一样。不仅如此，他在苦难当中还继续见证神，带来他的门徒，这是非常可贵的事情哈。这个路德记当中没有很讲到神他具体的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讲到哈，神眷顾他的百姓，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说当他们回归的时候。你看神的赐福就摆在他们面前，说拿俄米和他的儿媳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这个粮食哈，是贯穿在他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他们走的时候是因为没有粮，但是他今天回来的时候，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这个。有粮食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这也寓意着，当他们回归的时候，神的恩惠也在那里等待他们，要赐福于他们。所以，今天我讲的就是拿俄米的生命回归的故事。今天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不要停在那里，你要听到神的呼唤，到底神让我做什么，让我走哪个方向，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拒绝，不要去否认你的苦，而是把你的苦和你的难，不要放在自己的手里，也不要交给别人，不要天天去跟别人说，而是也不要放在自己的心里，压在心里，跟神说吧，跟神说吧，继续起来，相信他。当拿俄米听到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神永远是这样的一位神。他在等候你，他要眷顾你，他要施恩给你，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归。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信心的过程当中哈，来经历我们的神，不怕难处，怕的是因为难处把我们带离了。让我们学习拿俄米在这个苦难当中的回归，苦难当中的信心。今天在我们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现在的资讯远远比摩崖时代的多哈。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占据我们的心，但是愿我们心里永远能够听到神对我们心的呼唤。哦，虽然我们可能不像拿俄米那么悲惨，对吧？但是我们的心有时候也会离开神的应许，离转到别的地方，让我们的心常常能够回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圣经，把你的心意，也把这样的有信心之人的他们的回转、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愿意再信靠的信心，来展现在我们面前。拿俄米跟我们都是同样的人，神，你仍然是那位愿意眷顾你的百姓。赐福给他们，愿意恩待他们的上帝。主啊，今天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儿女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愿意，真的是，不管我们今天是安逸也好，平静也好，或者是在各种苦难当中也好，或者在过去的苦难当中我们不能释怀也好，或者我们已经不想再提过去的苦难也好，或者在面临前边的道路也好，主啊，我们愿意再次的回归你。拿俄米回去，他并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境况。但是主啊，他确认一点，他继续要求问神，继续来求信靠这位全能者。主啊，正像圣经上所说的，他们回来的时候，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天父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当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他早已展开他的双臂，在迎接他的孩子的回归。如果今天我们当中，不管你的心跟神有多远，当我们也来仔细想想，神跟我们近吗？当我们有远离的时候，神看起来是模糊不清的时候，那我们的心也需要像拿俄米一样的回归。主啊，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一生可以走在这样的路上。 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周师母，你能不能带我们唱一下那个《由于恩手带领我》？你可
好，
以做，你找一下歌词哈，那首应该大家不陌生。
歌词，有一恩手带领我，有一恩手带领我，我知道。我不孤单，当我走完是路途，因为有一恩手带领我。再来一遍哈，这首歌真好。有一恩手带领我，有一恩手带领我。我知道我不孤单，当我行过是路途，因为有一恩手带领我。感谢神的恩手，真是他的恩手在带领我。
看不见的手啊！我们从小带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牵着他们啊。我们的那个手对孩子来讲的体会呢，是很特别的。抱他们是一个安全感啊，牵他们是一个同在感。就是我觉得我不是没有，我不是孤单的哈。然后到后来呢，如果你用你的手去打孩子的话，哈，那么那个手也是管教的一个象征。这首歌说，由于恩手带领我，等于说我看不见他，可是他看到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的未来。另外一个形容说，慈绳爱索，这特别对我们父母亲，当孩子离开我们之后的话，我们就好像啊，我离手了，我放下了啊，我也管不着了。有时候我们打好几个电话，他也不回哈、啊。但是呢，在神跟我们的关系之间呢，却有一条绳索，慈绳爱索，特别用那个形容词哈、啊，就是慈爱，牵着、牵连着我们，系着我们啊。我想我们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人啊，都在我们生命的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是我们生命的主角。那谢谢哈，谢谢周师母的，在那个路德记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灵修。好，你有要给大家分享吗？还是要继续呢？